好，各位同学，大家好。你来美国第一件事情啊，就是要有反应啊。明天啊，礼拜一上课啊，很可能老师一上来就说 "Good morning" 啊，然后你要让老师对你印象深刻的话，就要大声的回应 "Good morning" 啊。好，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啊？各位同学，大家好。我希望我们能够多有一点的互动啊，我姓宋啊，新民是我的名字，新是新旧的新，民是民主的民啊，我这个是在台湾台北生的啊，不过我的祖籍是福建莆田啊，我父母亲是大概1849年的时候到台湾去啊，然后我79年来美国啊。在 Ohio State 啊那边读书啊，读研究所啊，然后84年啊到芝加哥啊，在伊利诺州立大学芝加哥分校教书啊，教了17年啊，然后再到北伊利诺大学啊做系主任啊，教了11年啊，去年就来到肯特这里啊，这个来的时候是他们请我来做院长啊。但是过了一年呢，他就叫不要做院长了。这个美国的这个工作啊很有意思啊，这个将来你们到职场里面都会经历这个一般呢，大概到了高层的这个主管里面呢，就是非常重这个人脉啊。人际关系，美国也跑不掉这个东西啊，所以雇我来的那个是教务长啊，这个来了以后，我还没到他就跑掉了啊，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学校去做校长去了啊，所以我来的那个是面对的是一个另外一个教务长啊，那么他这个这个经历也是很特别啊，那他给我的 offer letter 上面啊，叫我做这个做那个啊。我就觉得应该就是这个 contract 嘛，对不对？啊，这个 contract，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读法律系的哈，等一下给我一点这个 advice，到底这个 contract 是到底有没有约束力啊？它里面就写说要建设这边的工程啊，不同的 program，那我就尽量的去做这个东西啊。结果这个新的教务长过了半年，我才发现。他根本不知道有这个旧的教务长给我的这封信啊，所以他的想法完全是跟前面那个教务长完全是南辕北辙啊，他要我做的是另外一个东西啊，所以就是理念呐，没有办法一致，理念不一致呢，再做半年，我也发现这跟我来这里的那个原初的想法差太多了啊。对，所以最后我们大概就到了一个地步，就说好，那个，那你就找合你心意的人继续做下去。我事实上，到了一个地步，也觉得我也不想做他有给我安排的那个另外一个方向那很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我就很一直纳闷，哎，这个难道你这个不是一个 contract 吗？这个照理应该 honor 你这个 contract 上面的东西，结果发现他们这个在美国的这个职场，这个他后来给我一句话啊，我问了一些人，他说这个叫做illusionary promise 就是幻想的一些应许啊，对，所以没有约束力的啊，没有约束力的。不过这个也让我经历到了一些不过我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我现在就是是工程学院的教授这个继续在那里教书这样子事实上责任就小很多时间就多一点可以更多时间跟学生们在一起事实上这也是我最希望的这是一点点的故事这个以后这个在美国里面有很多新鲜的东西，我也还在学我们今天在这里大家在开学之前呢，有一点点的轻松的时间 来这里，我觉得是非常你们做了一个很明智的选择啊，因为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可能是你平常大概也不会想的啊，但是对你的人生可能会有很深远的影响啊。我们来看的这个题目叫做介绍圣经啊。我们先就我用 PowerPoint 会讲的比较有系统一点啊。那圣经啊，这个字 the Bible 啊，是意思就是 the book 的意思啊 ，Bible 就是 the book 的意思啊，那你知道美国英语讲用 the 这个字，都是说到是一个很特定、很独一的一件事情啊，好比德州啊，德州他们那个德州大学。他们就自称是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啊，但是你如果去查一下，你就发现事实上有十几个啊 ，University of Texas 有十几个啊，但是在 Austin 的那个学校，他就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啊。你听到德州大学，应该就是他们啊，他们来做代表，所以他就把这个 The 放在前面，就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啊。Ohio State 也有同样的毛病啊。啊，他们也自认为是在 Ohio 的独一的州立大学，他们就叫 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呀、那就讲到这个 the 这个字啊，就是说到它是一个独一的啊，所以圣经一般就人就说它是书中之书这个圣经就 the book 呀，就提到。这本书只要说 the book， 应该你就要想到是圣经啊。那等一下你会看见它有很多的特点，是一般的书不能够比拟的啊。好，我们先看一下一些关于圣经的一些这个背景啊。它有旧约全书啊。旧约它分成旧约跟新约啊，它的分界点就是以主耶稣为分界点啊。主耶稣之前是旧约，主耶稣之后是新约啊。那旧约啊，那另外就是你知道约就是一个covenant， 就是一个合同啊。啊，也就是说等于是一个法律的一个 document。一个约定，一个合同，是这里应该是就是说神和人之间的一个合同啊。那么在主耶稣之前，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彼此的一个约束啊。最早是有五卷书是叫做律法书啊，就是创世纪开始，创出立民生啊，五卷，一般人认为是摩西写的。好像比较慢一点啊，然后再来就是，有十二卷关于这个以色列的历史的书籍，记载以色列的历史啊，就犹太人的历史啊，然后有五卷诗歌，十七卷我们叫做先知书或者申言者书啊，就是一些当时神所使用的一些先知啊。为神说的话的一些记录啊，所以说总共旧约有39卷啊，那新约就主耶稣来了以后呢，当时那个跟随他的人、相信他的人有许多的著作啊，那首先是5卷关于历史的啊，就是4卷福音书加上使徒行传啊，就是历史书，然后有。当时的使徒们呐、写的书信啊，就劝勉这个信徒如何的来跟随神、认识神啊，在教会里面生活，有21卷。最后是启示录启示录也是一卷非常奇妙的书啊，是讲到人的未来啊、将来的许多的预言在里面，它有27卷，所以你可以很好的记。总共是66卷，所以39、27啊，就很快你就可以记下来。 39卷，旧约，27卷，新约。这个好像不是很 work 啊，好，它就总共是66卷啊，所以它的内容上我们知道有66卷，好，这个也是非常这个叫应该是很特别的一点，他写书的时间呢、涵盖了从西元前1400多年开始啊，一直到西元后400年才完全的。编汇成册啊，也就是说完全的被列入圣经的这个被确认是圣经，所以他成书的时间啊，将近了2000年的时间啊，1800年的时间。那你看看这个历史哈，这大概是1400、1500的地方开始啊，那你从中国的历史大概是什么时候呢？中国你很有一个划分点，就是主耶稣啊，就是西元元年大概是中国的什么时候？谁知道？啊，就是西汉末年的时候啊，西汉末年的时候，就是几乎就是王莽篡汉的时候，他比王莽篡汉稍微早几年啊，就是对光武。光武是王莽篡汉以后才是光武嘛，哎，对，他比那个还要稍微早一点，大概在西汉的末年啊。那个是在这里啊，那你看看他比这个还要早1400多年了。那中国的历史大概夏朝是西元前4000年的时候算是夏朝，就是对。西元前2000年，就是现在4000年以前的时候，是算是夏朝的开始啊。所以夏朝大概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啊。夏商，这大概是商啊。周大概是1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因为秦始皇大概什么时候知道吧？秦始皇200多年嘛，对不对？对，公元前200多年，秦始皇大概在这个地方啊。这个也很重要，因为历史上。我们在中国那里，其实它的国家的形成啊，都是很类似的。先是从部落开始，然后有酋长啊，然后慢慢发展成地主，就是诸侯啊啊。诸侯再多了以后，诸侯之间就开始有矛盾啊，然后会打仗的事情啊。那就是中国的就是春秋的时候啊，春秋诸侯，我听说有上千个诸侯在中国那块地上。然后他们 merge 就不断的 merge 啊，就是小的联合起来就越来越大，越来的到战国，我听说就还有上百个诸侯，啊，我不知道读历史的你可以去查一下哈，他就慢慢的合并，到了上百个，那在那上百个诸侯里面，就是战国七雄啊，就是最后那七个啊，七个中间最后秦始皇再把它统一了啊，同样的历史在。这个人类历史上事实上比中国还早就发生了，我等一下会讲到，是就是在中东那块地方上啊，人类的第一个帝国事实上不是秦始皇啊，这个历史可以知道，这应该是那个巴比伦帝国啊，巴比伦帝国是在西元前600多年就成立了啊，那秦始皇是西元前200多年，差了400年。那 OK， 那你看这个时间开始的时间大概是中国的什么时候？就是商朝的时候。商朝我们在这个考古上好像没有正式的书籍啊，是不是？它就甲骨文嘛，啊，有一些甲骨文你可以找到，啊？
后面才有，
还是后期才有啊。所以啊。圣经的一开始，你看摩西五经啊，你想想看，在商朝那么早的时候，它就有非常完整的书籍记载出来，啊，从这一点看，你也知道这本书不简单啊。它可能我这句话没有去查证，可能是人类最早最完整的啊一卷书啊。那它从那里。一直延续到这1800多年的时间来写这个书，那你看这书很特别啊，哪一本书有超过那么久的啊？ 那作者很显然他不是一个作者啊，他有40多个作者，在不同的时候把它写下来。那很奇妙的就是，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多不同的作者，他能够传递一个信息啊，而且是前后是啊一贯的一个信息。那你就说这大概不是人可以操纵着出来了，对不对？因为人的朝代最多也不过周朝，其实周朝不算王朝。中国的朝代最长的是哪？多少年？就300-400年，对不对？你人所能控制的就是这么短。那你这个将近1800年的时间啊，远远超过人所能够想象或控制的啊。那是从公元前1440年到400年。那他在公元前250年的时候编辑成册啊，就是旧约啊，然后最后在公元70年的时候才成为正典的39卷啊。那新约呢是在当然主耶稣来的时候，他地上是门徒都有许多的著作，最晚的一卷大概是那个约翰写的哈，那时候大概是西元前90多年的时候，公元大概90多年的时候，他在100年左右啊，就把那些著作把它收集起来了。可是当时的著作有太多了啊，因为主耶稣的门徒那么多，所以哪一卷是这个被时间考验过啊？这个确定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啊，要他们等到大概公元398年的时候才把它正式的确认这是经典的著作啊，所以这个总共花了1800年啊，将近2000年的时间把它完成。那它的语言呢，我们看一下。他的地点写这本书的地点包括亚洲、非洲和欧洲啊，非常的幅员辽阔啊。他的语言旧约多半是希伯来文啊，其中有一部分是亚兰文啊，那新约都是希腊文写的啊，就是三种的文字。那这个也很有关系啊。等一下我们会稍微讲到这个文字方面。他因为新约啊，特别是新约是用希腊文写的，他就把神所要表达的很多的很重要的思想啊，在希腊文里面有那种智慧 vocabulary， 他们的智慧特别在人性的描写上比中文啊比英文啊都要广泛的多啊，都要丰富的多，所以他在描写我们人里面的性情思想的时候，他有不同的字可以很准确的说出他想说的。你如果这个圣经是用英文写的话，他就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效果，用中文写更是不行啊。好比讲一个最简单的生命这个字啊，在生命中文就是一个字，对不对？生命，狗的生命，人的生命老鼠生命，植物生命，都是生命啊。但是在希腊文它有三个字最低级的就是植物的生命，就是肉身的生命，它有一个字叫 bios 啊。然后对于人的精神的生命，它有一个字叫做这个 psuche 啊 ，psuche 就是今天的 psychology 的字头啊 ，ps 那个 psychology 的字头。然后对于那个永远的生命啊，它有另外一个字叫 zoe 啊 ，zoe 它是讲到。神像神这种就是永远的生命啊，所以它有不同的字啊，很丰富的。那神就用这种合适的语言啊来传递他要给我们的信息啊。那他讲到的人物是什么呢？当然第一个啊，圣经启示有神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然后讲到跟人最有关系的就是神。是遥远的啊，但是他是基督耶稣呢，就把他带到人中间来了啊，跟人能够有 interactions 呀，啊，能够把神的信息用他的 言行啊，他的在人中间的生活啊，就把它流露表达出来啊。然后第三个就讲到人啊，人是也是在神的心目里面是一个中心。最后还有一个信息说到撒旦啊，撒旦就是神的对头。这个今天这个与世界这么的混乱复杂啊，就是因为神有一个对头啊。那你说为什么这个？那以后我们来慢慢探讨啊。啊，你就知道他有这四个最主要的人物在圣经里面。作者我们也很快的啊，他有税官马太、先知以赛亚、牧民阿摩斯、法利赛人保罗、打鱼出身的彼得、富有智慧的摩西、身经百战的约书亚、牧童到以色列国王的大卫王啊，还有流亡在外在巴比伦为相三朝的但以理啊，最后还有这个把以色列推向世界鼎盛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啊，总共有多少呢？大约40多位啊。那他们的背景相差的太多了啊，有国王啊，有渔夫啊，有牧羊的人啊，哎，很稀奇的，他们可以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啊，说出同样一个中心的信息。那你就必须，这个我们有逻辑的人就说，那可能是有一个中心的东西把它们贯穿在一起啊。这个中心的东西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啊，那个当然我们知道的人就说，那一定是啊，有一位神在后面了，把这些事情都把它贯穿在一起啊。它的主题哈，这个最关键的就在这里啊，他第一个他讲到神啊，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讲到神的心意啊，他的计划和他的经纶啊，那最主要的是他透露啊，神要什么与人同住啊，这个信息很特别啊，神这个啊奥秘啊，非常这个荣耀啊，非常全能大能的这位神啊，他有一个心意要和人住在一起啊，这个就是圣经里面一个中心的思想，也就是因为这个思想就产生出啊许多的啊神的作为来啊，到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东西事实上跟这个都很有关系，那我们可以再细细的来品尝的哈。然后也讲到人呢，就讲人的由来啊，人的现状和未来啊，由来里面就包括人怎么创造的，人怎么堕落的啊，然后堕落了以后，神预备了救恩啊，人的未来有审判，也有奖赏啊，在圣经里面有非常清楚的啊描绘出来，然后讲到基督啊，基督这个是希腊字啊 ，Christos， 那希伯来字叫 Messiah， 同样一个字，它的意思就是 Anointed One。啊，受膏者，啊，这个你也可以有一点这个基础啊。Anointing the one 是就是说，啊，把油啊，那个膏啊，就是膏油的意思啊，把膏油啊抹在他的头上啊。我不知道你们看电影有没有看过这个啊，特别是关于这个以色列人哈，他们君王要这个就职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油啊倒在他的头上啊。那他当然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油是代表圣灵啊，圣灵啊倒在这个人身上，这个人就被膏了啊，被油膏了，他就变成这个这个被膏的人叫做受膏者啊，所以基督就是受膏者的意思。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在整个宇宙里面啊他是 the anointed one 啊，不要忘记这个 the 啊，有太多的这个受膏者，但是他是那个独一的受膏者啊，那也就是神呐、啊，把这个圣灵浇在他高在他的头上，他的职啊，他的职位啊 ，function 啊，就是把神所要他所执行的东西啊，能够把它啊执行出来啊，所以基督啊就是这个受膏者啊， 神计划的执行者啊，神的计划的执行者啊。然后他又讲到圣灵啊，这里我们就要稍微说一下，神是三一神啊，三一神里面有父、子和圣灵三个啊方面。那神要跟人打交道啊，他有的时候是在父的这个角色里面跟我们来往啊，有的时候他是以子，就是基督的角色啊，来和我们来往。那今天我们也没有办法看到父和子啊，因为他们都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今天呢，主要是他在圣灵的里面呢 啊和我们有来往啊。这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啊。然后讲到神圣的生命啊，就是这个我们基督徒相信基督时候所接受的。讲到基督徒啊，就是得到神生命的这些信徒啊，我们的所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我们这将来彼此之间是如何来互动的啊。那也讲到教会啊，就是信徒的集合啊。这个教会呢，有宇宙面的，也有地方面的啊。宇宙就是古往啊，这宇是上下古今嘛，宙是什么？一个是时间，一个是空间嘛啊。所以它就包括所有啊，在时间空间里面所有的信徒的集合啊，这个就是教会啊，这是在宇宙面。但地方面呢？就是在一个一个地方啊，它有一个很具体的基督徒的一个集合啊。像今天这里就是克利夫兰的教会啊，在不同的地方，圣经里面看到它有不同的地方上的教会啊。那他还说到啊，神的国度啊，讲到千年国，讲到这个千年国啊，这个也是非常的影响到人的啊，特别是基督徒的一个神要传递的一个信息，也就是说神啊，有一天啊，基督啊，就主耶稣了啊，主耶稣他是受膏者，但是他钉了十字架啊，然后他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他复活了啊，他复活了以后呢，他成为灵啊，圣灵，成为圣灵以后，今天就是在这样的形式里面跟我们来往。有一天啊，他会主耶稣，他还会再回到这个地上来啊。那个时候就是千年国度啊的开始。那千年的国度在圣经里面，他用一个形容词是羔羊的婚宴啊，很特别啊。神有一个思想，他不仅要跟人生活在一起啊，他还要跟人能够联合在一起啊。像所以神跟人的关系有一面就像是婚姻的关系一样，所以他那个时候。生活刚开始婚姻的开始是婚宴嘛，所以他以一个千年国作为这个婚姻生活的一个序曲开始啊，有一千年之久。然后呢，最后就讲到婚宴以后啊，这个就变成羔羊的妻了啊，也就是教会就变成羔羊的妻啊，就也就是神跟人的关系在这里就是以夫妻的关系一直到永永远远的里面去啊，这个是可能你可能都没想过啊，神跟人有这么，我们讲罗曼蒂克啊，神爱人，他刚开始是像父亲一样啊，把生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称他为阿爸父啊。这个你们都可以慢慢去经历的，其实很甜美的啊！你有一位在天上的父，多好啊！保守你一切，你漂洋过海在这里啊，你叫爸啊叫妈妈他也听不到啊。但是有一位万能的啊全能的神做你的父啊，多好啊！这是他刚开始跟我们的关系是父的关系，父子父女的关系。然后呢，我们会慢慢成长。成长的过程里面，他就跟我们的关系是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啊，他是主，我们学习，我们来听从他的啊引导啊，来服侍他啊，这是帮助我们成长啊。最后你成熟了啊，你在神的生命里面成熟了啊，神啊就是把你当作啊 羔羊的七的一部分来看待你呀。啊，这个当然都是用比喻的说法了啊，比喻说法，那也说出那个中我们跟神的关系啊，事实上是啊，真的生命的关系里面有主人的关系，最后是啊，好像丈夫对妻子的那样的啊，那样的爱啊，那样的把自己倾倒出来，一切啊，舍己要给我们的那样的一种甜蜜的关系。所以因为这个啊，有人说啊，圣经啊其实是一本啊罗曼史啊，就是神和人的一个罗曼史啊，神非常爱人啊，要得着人啊，他把他心意啊从头他开始告诉我们，当然经过了很长很长的过程，经过了好几千年啊，最后他要得到了一个教会啊，这个教会在他回来的时候成为他的心腹啊，因为在婚宴的时候还是新娘子嘛，对不对？心腹，等到结完婚就变成什么啊，妻子了啊，就是羔羊的妻了啊。那这个是延续到永永远远，这可能都超过你的想象所能够想象的。不过这圣经就告诉我们啊，这是啊，这个神给曾藏在他心里面的对人一个美好的一个计划和旨意。你可能会觉得 too good to be true 啊，是不是啊？你可能会这样觉得，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现在就告诉你圣经讲的啊，这是神事实上他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非常美好的信息啊。你其实你今天啊就可以开始来经历啊其中的一些点啊。好，我们现在回到啊这个第一个刚刚讲的这个人呐，他的由来啊，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因为讲到这些啊，你可能都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理论来看，就是很客观。我当初我对圣经也是这样子，我有一阵子啊，读到一个地步啊，就没办法接受它啊，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东西你也没办法证明，对不对？你没办法像说复活这个事情，那从科学角度，那你当然说这是天方夜谭嘛，啊。但是如果真有神的话，他可以创造生命，他难道不能够叫生命从死里复活吗？啊，从这个角度来看，哎，也有他的可能，对不对？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也没办法证明，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否认他，啊，所以那最后你会把它当作一个哦，那只是一个理论啦，啊，那对这个理论，你可以选择一个态度，跟我没关系，对不对？那圣经就是只是一本书而已。我当时也经过这个思想，特别是我高中的时候，读这个科学啊，都希望凡事都用科学来验证一下啊。那个我读的是台湾最好的一个高中啊，就是马英九的高中啊，我跟你讲，对，马英九比我高两届啊，我们差两届啊。我在学校的时候还看到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很特别，所以看了就记得了。那在那个学校里，大家都自命不凡啊，自命不凡都想要用科学来验证一切。那我也掉到那个思想的那个思考逻辑里面去。结果呢，当然他发现圣经不是科学可以，你没有办法用科学证明它，也没有办法用科学来否定它，它完全是在另外一个境界里面的东西啊。好，那你说我们怎么来信它呢？哎，等一下你就会看到，其实它有很多非常好的可以 apply 在你生活里面的啊神的应许和话语啊。那个你只要就像你 computer 啊，这个你拿到一个新的 software 啊，非常好，一个你们大家都很喜欢玩 game 对不对？新的 game 来，那你要先 login 要打进 password 对不对？你只要 password 一打进去，哎，你就可以 enjoy 那个 game。那这个 game 怎么写的你也不管它，可能你也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可是你可以享受那个 game 对不对？但是你需要一个 password。 那圣经一样啊，神有许多的应许非常的美好，他也给我们一个 password 啊，你只要通过这个 password 你就可以开始 apply 啊，可以开始享受，哎，那你就发现哎，这个东西是真的，所以它事实上是给我们一条路来很理性的 啊，可以说是做科学的验证，自己来验证，到底他讲的是真的还是虚构的啊？好，那我们先来看他第一个，他就想到人啊，你要先认识你的自己啊，然后你才对神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圣经里有一节哈，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啊？大声读一下哈，愿赐平安的神。又愿你们的灵
与魂与身子
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啊，这个我听说应该念摘哈，指摘啊。好，那你看他讲到我们的人呢，他就把它分成三点：灵、魂与身子啊，就是说你的人呢。可以分成这三个方面啊，也就是在主耶稣来的时候啊，每一方面都没有可以没有缺点啊，完全无可指摘。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啊啊！你想想看，这个特别是身子啊，我们人都要死，对不对？都有一天都会死，我们的肉身都会腐烂啊。那腐烂可以能不能说是无可指摘呢？啊，对不对？那腐烂当然不是不好嘛，对不对？你就不可以说是无可指摘了。那他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主来的时候啊，连你的身体啊都是无可指摘的，他要给你一个荣耀的身体呀。是这个太好了。你看啊，你有没有想过啊？我们的这个中国的第一个秦始皇啊，他一辈子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啊，他不想死嘛，对不对？他就派了好多人去找那个仙丹呐 啊，他要的就是这个，他希望他的身体能够无可指摘啊，能够活到永远远远去，结果他还是找不到啊，还是找不到。但是神却把这样的一个应许给爱他信他的人啊，多好啊！那他也同时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你知道人里面有三部分，你有没有想过人里面有这三部分啊？我们看一下哈。人的构成，第一个是身体啊 ，body 啊，这你都可以领会的，就在我们的肉身啊。然后我们里头啊有一个第二层呢 啊叫做魂哈、啊。那这个字呢，就是讲到这个用字了，中国人的魂呢、啊。我先把它讲完吧啊，这个魂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啊，就基本上是你这个啊所谓形而上，你这个人的啊各格的部分啊呀，好比李琦哈，李琦，我们一讲到李琦就啊，当然他的这个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也有一个印象啊，长得相当的好啊，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是无可指摘。这个很有福气的这个样子啊，可是魂呢，就是说你的思想、你的情感、你的意志，一般你给人家印象最重要的啊，除了体以外，就是你这个人各个啊。那没有想到是人还有更深的一部分叫做灵啊，哎，它希腊文有三个字啊，不同的字，那翻成英文就 spirit, soul and body。一般中国的哲学啊，都把灵魂当作一件事情，是不是？啊，人的灵魂嘛，就是你的精神层面，就是灵魂啊。但是圣经你就看了、啊，它完全就剖析的很清楚啊。他说人里面有灵啊，而且灵还是蛮重要的啊。这个你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你里面有灵啊。等一下，我可以提醒你一下，你里面是有灵的啊，所以这个人第一个它有三部分，这个圣经告诉我们的哈、啊。那在一般人的哲学里面，大概很少有这样提的吧啊，很少，特别是中国的哲学啊，最主要的是孔子的这个哲学思想，对不对？就是他的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思想对于这个他完全是不提的啊。你们背过《论语》吧？子不语什么怪力乱神啊，他根本提都不提啊。他子不语，因为他很聪明啊，他也讲不清楚啊，他就不谈这个。然后又说不知生啊，焉知死啊，就人将来到哪里去，他说我们今天活在地上，我们都不知道要怎么生活了哈，你还谈到将来要死是要到哪里去。所以我们孔夫子是相当诚实的一个人啊，可是他也说出这么大的思想家他思想的限制，对不对啊？他对人的认识啊就是懵懵懂懂。但是圣经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他就说到人有三个方面，而且每一个方面有不同的。这里要请你那个跳出来一下哈，我有一些新约的经节啊，我后来加上去的啊。这个对于我们对认识神很有关键的啊。OK， 讲到人的创造啊，《创世纪》二章七节，这个我们也一起读一下好吗？啊，耶和华神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一个活的魂，名叫亚当。他这有就有那三个，第一个尘土就是人的身体啊，生气也可以翻成灵啊。他在另外一个经节他翻成灵啊，就吹在他的鼻孔里，人呢就成了一个活的魂。有思想，有情感，有意志，所以人的构成里面啊，从开始啊，它就是灵魂体啊。这是创世纪就告诉我们这个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思想，恐怕很难会有这样的想法啊。那这个灵，特别是这个灵的观念呐、非常的重要啊。在撒加利亚十二章一节，他说到：“铺张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啊，他把三件事情当作神的最代表的作为啊。我们人也会这样讲嘛，你讲到一个伟大人物，常常会提到他的一生最代表作啊，像孙中山，我们就讲的是吧，推翻满清建立民国的孙中山，对不对啊？这两件是他最大的代表作啊。那神呢，他就是说他是铺张诸天，那比孙中山那就更大了啊。他是铺张诸天啊，建立地基，然后呢他造人里面的灵啊，他把灵跟天地并重啊。所以你里面有一个灵这件事情啊，你应该要好好的去把它发掘出来啊。圣经把这个灵看得这么样的重要啊，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了。因为他说这个我们一起读啊，耶稣说：“
那真正拜父的，要用灵和真拜他。”
OK， 这个就点到要点了。你要认识神吗？啊，认识神是父吗？你要从他那里接受生命，让他成为你的父吗？啊，你要用什么灵和真来敬拜他？敬拜他就是向他敞开啊，向他顺服啊。这个用你的灵和真啊。所以你里面有一个灵，你不知道你的灵在哪里，就用你的真啊，灵跟真啊，应该是非常的接近啊。这个，所以你说我不知道我的灵在哪里，你用你的真诚吧啊，你的真心啊，向这个神来敞开啊，那你就可以敬拜，就是说你可以 touch 到他了啊，他就会有回应了。这个就是你要跟神开始有一些的这个互动吗？啊，这个就是一条路啊，用你的真诚啊，那我信了以后，你就知道你里面有一个灵啊。事实上，那个灵啊，是你摸到神以后，它就会活过来的啊，又活过来的。那主耶稣说了一些很好的应许啊，他这里说，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啊。” 啊，这个就是非常实际了，这是我们的民生问题了啊。你吃不渴不饿多好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这个主给我们这么好的应许啊，但是他是要借着相信他啊，信他的人啊，就可以这样子啊。好，当然他的意思啊，我们要慢慢品尝的哈、啊。这个我们来读一下好吗？啊，这耶稣
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
是指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阿们呀，这个很大的一个挑，这个宣告啊，啊，这个东西事实上，对不起啊，回不去了啊。OK， 这个你可以去验证的啊，他都向着群众这样大声啊，他是高声啊喊呐 啊，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然后他说啊，要从他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呀、yeah, ，那他后面就解释了，这个话是指的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意思就是说，当你信他的时候，用你的真诚向他敞开的时候，圣灵就进到你的灵里面来。那在你里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啊，他把神的灵啊，当就是那个他的应许神圣的生命啊。就住在你的灵里，你的灵就活过来了啊！啊，这个你说我不知道我灵在哪里？对，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因为罪的缘故，灵啊是死的啊。他所以说，他说是人是死在过犯和罪恶之中啊。然后因着信耶稣，他叫我们与基督就一同活过来啊。那个活过来指的就是我们的灵就先活过来了啊。那灵一活过来了，你跟神之间的沟通就建立了啊，建立了以后那不得了啊，神里面所有的丰富啊就可以这个传输啊，啊就 transmit 到你的里面来了啊。你说神是智慧吗？诶，你就可以经历神做你的智慧了啊。神是这个特别，你说这是他解我干渴的神吗？诶，你里面一活过来了，你就觉得哇，我里面不再渴了啊啊！这很多信主的人一开始就会有这个经历啊，里面觉得非常的滋润啊，非常的明亮啊，非常的有能力啊，很有智慧啊。我讲一个见证，就是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因为在头脑里，在科学里摸不到神嘛哈、啊，四年以后。我几乎要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啊，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了，我是这个，我这个人就是比较，啊，做事如果没有意思，我就不想做啊，所以读书读我觉得没意思，我就不想读了啊，所以最后快要被学校开除了啊，那个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啊，所以我那时候有一个。转折点，我人生的转折点，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听过这个福音啊，实际上我也信过耶稣啊，可是一信了以后，这个 approach 用错了啊，所以神对我变得就关闭了，我就摸不到他了啊。那我大三的时候就遇到这个转折点，我那一天我就在农历新年的时候啊，快要被开除，他说要开除的决定要到农历新年以后才决定啊。那这个新年不好过了啊！我在那里要等他的决定，我就有一天我记得大概就是除夕晚上，我就很慎重的跪下来啊，像这个如果真有神，我真的是想认识他啊，因为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活的也没什么意义啊，所以我祷告完了以后，很迫切的向神说，其实我也教你这个祷告啊，我觉得是非常。合乎逻辑的祷告啊，我的祷告基本上就是说，神啊，你如果是真的，这是你都可以讲吧，我愿意相信你，你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吗？
哎，你能说吗？神啊，你如果是真的，我愿意信你。
好。如果你是真的，我愿意信
对，从逻辑上讲，这个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事情，对不对？如果圣经讲的这位神是真的，你要不信他？他这位神给那么多的丰富要赐给你，你要不要信他？如果是真的，当然这个一个大的一个 if 啊，那时候我就这么说的，神啊，你如果是真的，我愿意信你啊。不过那时候可能主也给我一点点的这个智慧啊，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信不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啊？你就算今天你听完了，你觉得哎讲得真好，我想要信，可是跟我们头脑那个你是对不对？你是无神论背景长大的，对不对？所以跟这个没办法这个 match 啊。所以那我虽然不是无神论长大，我也知道神太抽象了，摸不到的啊。所以我也曾经想要信，也信不来。那时候我就说，但是求你啊，把这个信心赐给我啊。我就说，神啊，你如果是真的，我愿意信你，求你把这个信心赐给我。我也劝你，你可以用你这个，我想这个在最严密的科学的这个背景里面，受过科学训练的人也会承认，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一个祷告啊。当然一定要真心了啊，这个神是要用灵和真嘛，对不对？你如果不真心的话，他也知道的呀。那当祷告完了以后呢？啊，我就讲到我后来就是参加一个聚会，就是像这样一个聚会，我就在那边唱诗歌啊，在诗歌的里面呢，我那时候就完全是 open 啊，因为我都讲过了嘛，对不对？你如果是真的，我愿意信你，所以我来到教会里就是你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啊，你叫我唱我就大声唱，你叫我跳我就跳。我事实上那个时候他当然没有叫我跳了啊，我的意思说我的态度就是说我完全向你敞开啊。所以就在这个聚会里面，我就大声唱，啊，他也鼓励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字啊，这个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就喊哦，主耶稣啊，你自己可以试试看，呼喊。我就在那个过程里面，哎，就发现啊，有一个东西进到我的里面来啊，好像一个生命的水流啊，就是这个活水啊，江河啊，就流进来了，而且从我里面开始。涌流出来了，涌流到一个地步，散会的时候啊，当然我中间就大概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啊，我就也流泪啊，因为事实上我好久没有流泪了，那个时候啊，这个心里本来就像非常坚硬的石头，哎，那个时候好像觉得心也软化了啊，这个整个人就不一样了。那 OK， 那个就是。摸着这个圣灵了啊，这个一进来了以后，那更宝贝的是从那个以后，神许多的丰富啊，对我来说就变成主观的经历了啊，神的爱，神的这个智慧啊，神的恩典，我在我的当时的学习里面就可以开始应用了啊，这个就非常实际了，你自己可以去试的啊。那我就是下学期后来发现他们就只是给我记两个大过啊，没有开除我啊，所以我很感谢主，我可以继续读下去啊。但是我就讲的就是最后的三学期是我完全不一样，我是在圣灵的充满里面来读书的啊，我就觉得读书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我非常的聪明起来了啊，这个人就聪明起来了啊，这个。因为什么？因为我下学期我就拿奖学金了，你想象不到吧？我上学期的那个成绩是在及格边缘，我下学期就拿奖学金了，而且一连就拿两个学期啊，那个，那我以后好像我这个人就很有智慧啊，做事情做什么东西都好像很有神的智慧和神的引领啊，当然里头摸着神的那个。滋润啊，那个满足的情形啊，那更不用啊，更是这个啊，非常的就叫我这个整个人生啊，就完全的不一样啊。一直到今天为什么我们花很多的时间想把这个信息告诉你？因为这个实在是这个非常太好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啊。 这个你能够这样来认识他的话，是非常有福的一件事情，影响到你的永永远远啊，还不是今生，还影响到你的来世啊。然后在这个里面啊，圣经里面也提到我们可以有许多的经历啊，哇，这个就更不得了了。他说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因为他这个赐生命圣灵啊，他还有一个定律啊，他在基督耶稣里就能够释放我了。你甚至可以说你可以不犯罪了，哇，这个不得了的应许啊啊，你不会有不好的念头了，你这个人就变成像孔夫子讲的从心所欲啊，随心所欲不逾矩了。啊，孔子要到70岁啊，才达到那个境界啊。可是我相信他到70岁那个境界的标准啊，跟我们今天的标准还不太一样啊。这个神的标准比那个标准还要高了。可是你在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呢，你就脱离了罪和死的律了啊。哇，这个你今天就可以经历了啊。然后你体贴肉体的会死，你体贴你里面活过来的灵啊。就是生命平安啊！那不仅这样子，你今天可以这样，将来啊，你看，耶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若住在你里面，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里面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啊！哇，这个这就讲到我讲到那个身体，我们的身体有一天啊，在主的应许里面都还要复活。神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身体啊，无可指摘的身体，能够活到永永远远啊啊！但当然这是将来的事情了啊。不过你今天事实上在原则上都可以经历的啊。好，我们就把这两节我们读一下，好不好？你若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再来，犹太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后代一切呼求他的人，因为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这个就是那个 password，神给我们的 password， 你要进到他的救恩和丰富的里面啊。这个一个是信啊，信在这里我要强调的，圣经讲的信主要重在接受啊，不在于你的理解啊，因为这个太奥妙的东西我们也没办法理解。就是你要不要，你如果要，你就是信啊，你说神啊我要，就是我信啊。所以你心里只要要他啊，要的话，然后心里要他啊，这个接受这个他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实啊，你接受这个事情，然后口里承认啊，你就可以得救了。嘴巴称他为主啊，就像后面这边讲的，这个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啊啊，这个就是非常的可以做实验了。你可以找一个地方，或者在聚会里，你如果觉得很想要的话，你就可以试试看，就喊哦主耶稣啊，我们要不要试的三声，好不好啊？你如果愿意，你就跟着我们喊看哈，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啊，哦主耶稣。好啊，这个后面的我就很快的哈，这个我想最主要的话我都讲完了哈。后面只是让帮助你认识圣经，实在是一个非常有 credit 的一本书啊。它的作者都是，就是说常常说神说，然后神对摩西说把这些话记上，所以他写的话那个作者事实上是神啊，神传话给我主耶稣基督啊，然后。还有圣灵哈，圣灵在主耶稣的身上叫他传这个好信息啊，这些，所以说圣经啊，他说都是人被圣灵推动啊，从神说出来的话啊，说到圣经的、哦、那个源头是什么啊？ 啊，还有更多的话啊，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是神在旧约的啊，他的名称啊，耶和华。还有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名称啊，就是说到神说的或者圣灵说的啊，所以这个预言呢、啊，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使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是圣经的这个创作的啊，这个源头。这里啊，我就非常快了，我们没有时间讲这个。就圣经里面很多的神奇预言，对推罗、西顿、巴比伦呐、啊，对列国的预言呐、啊，耶稣啊，犹太民族啊，人类的人性啊，他都有预言，而且都应验了，历史上都应验了啊。这个推罗、西顿就这两个城市，后来都毁灭了，就按照神所说的那个细节啊，一点一点的应验了啊。这个就是巴比伦啊，巴比伦也是毁灭。你知道巴比伦在哪里吗？在今天哪里？伊拉克哪一个城市的附近？啊，就巴格达的附近。它离巴格达大概就几十公里，二三十公里。那现在的那个巴比伦就是在这里讲的，那里面野山羊在那里跳舞啊，鸵鸟住在那里，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号，他变成一个荒废的废墟了。那个完全就按照神所讲的就应验了啊，而且很早就应验了。他很奇妙讲到一个大象，一个这个人类的第一个帝国不是秦始皇哈、啊、不是秦神类第一个帝国是巴比伦帝国，他就梦见巴比伦的那个国王啊，就梦见一个象啊，有头有胸膛有肚腹和腰有腿，这在但以理书讲得很清楚啊，那后来就还有脚啊，后来就预表到四个帝国啊，就是头是巴比伦帝国，胸膛和膀臂银的是指的希腊帝国啊，不是，是波斯马代帝国啊，波斯马代帝国，然后肚腹和腰是铜的，是指的希腊帝国啊，然后腿是铁的，是指罗马帝国，脚是半铁半泥的，今天大家都在猜是什么。还没那么清楚啊、哦，啊，这个，因为他还没应验呢、啊，所以因为他这个时候呢，主要回来啊，主回来的时候，他像一个石头啊，这个非人手所凿出的石头啊，要打在这个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这个整个人像，就人的政权呐、啊，所代表四大帝国全部打成金银，打成什么呢？啊，糠皮一样被风吹上，然后在它要像一个大山充满天下，也就是说，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啊。啊，那这个铁脚是什么？啊，因为没应验，我也不用讲了啊。这个你们自己去可以体会一下啊。啊，讲到主耶稣的降生，他的从童女怀孕啊等等，地点在伯利恒啊都在很久以前，这个主耶稣降生之前几百年前就已经讲了。啊，讲到他是女人的后裔啊，要跟撒旦彼此为仇，在创世纪就讲了，然后在新约的时候他就应验了啊，他就加拉太书里面就应验了，然后他的儿子等等啊，这个就是旧约的预言，在新约的罗马书一章。啊，就应验了啊！主耶稣的降生的地点，然后他的一生啊，他经过拿撒勒啊，到伯利恒降生啊，拿撒勒长大，他的过程啊，他旧约里面都预言了，后来都一个一个的应验了。那更多的就是他被出卖的时候啊，因为耶稣是最关键的人物，他的。受死这段过程他讲的非常的多啊，都一个一个应验，诗篇的预言，马太福音说啊，他就犹大出卖他啊等等啊，这时间太多就不够了，我就很快的跳过去啊，钉十字架旧约有那么多的预言啊，几乎啊都应验在新约里面，就是说他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啊，新约里面他就把他钉十字架，把他的手和脚钉在十字架上啊，等等啊， 最后他死以前啊，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应验是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啊，就是他非常的这件事情太重要，他在旧约都有许多的预言啊，都一个一个的应验了。然后讲到犹太人的预言啊，这个也是很奇妙的哈，这个犹太人以色列这个国家，他公元前606年就是被巴比伦帝国灭的时候啊，那个预言后来圣殿被毁，这个都一个一个的应验了。然后他们70年以后啊，又回到从这个被掳到这时候刚好差了70年，回到重建圣殿啊。然后后来圣殿又再被毁，第二次被毁啊。然后到今天1948年以色列国诞生啊，你看一个国家灭了2000年啊，居然能够恢复，这本身就是一个太大的奇迹了啊。然后还有很多神预言都一个一个都应验了。讲到人性，人里面的这些罪恶的情形啊，今天我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啊。这讲到末后的日子人会怎么样啊，这些都有预言。讲到科学，我想这个很快吧也知道，讲到地球是圆的，你们想过圣经早以前在伽利略啊很早发现以前他已经就说过了啊，这个在哪里呢？讲到水是循环的，讲到风是有重量的啊，所以在天文学、生物学、水文学、物理学、气象学、海洋学啊、热力学啊，这个考古学里面它都有啊，很多的啊预言，很准的预言啊。天文学啊，他就这句话就是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啊。这个在约伯记的时候就说到，他就讲把这个地球的这个观念在空中里面那种观念啊，就很早就说出来了啊。然后另外，以赛亚书，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啊，这个都说到同一个思想。所以讲到水的循环啊，这个我们也今天人都知道嘛，这个下雨了变成河流到海洋，蒸发了变成云又回到源头再下雨，对，这是一个循环嘛啊。那其实这个在圣经里面它都这个是传道书啊，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海为什么不满呢？啊，江河从何处流，人归还何处？它 imply 就是有一个循环了，是不是啊？哎，然后讲到风有重量啊，他说他鉴察直到地极，卜观众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啊。这个这些啊，我就不细说了。就是说，考古学里面发现啊，好多的东西都验证圣经讲的是正确的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吧，就伯沙撒王这件事情，但以理书讲到有个伯沙撒王啊，那结果他后来就被波斯马代给灭了，对不对？那很有名的就是他那个finger 啊 ，on the wall，writing on the wall， 这个很有名的英语的一个谚语啊，就是在墙壁上写的字，就是说你今天你的国就要归给那个别人了啊。那但是历史上他们说找不到有这个伯沙撒王啊，所以他们就说啊，那圣经大概乱讲啊，对。可是后来他考古学发现了、在巴比伦的第三代的那个王哈。他跟他父亲一起做王啊，所以他的父亲是真正的王。可是他父亲那时候在外面啊，那国内就交给他，就是伯沙撒，他是老三啊，老二了啊，就老大在外面嘛啊，老大就是国王在外面，他是他父亲的儿子啊，还是祖父我忘了，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那时候的确有一个伯沙撒这个人哈、 他虽然不是台面上不是正式的王，但是他那个时候就是统领他国内的所有的事务，所以称他为伯沙撒王也是对的啊。那的确有这么一个人物啊，那这是后来考古学上都证明出来的啊，很多的地方都说到圣经是非常有 credit 的一本书啊。好，最后 summarize 一下，圣经的功用是什么呢？啊，为主耶稣做见证啊。然后第二个，使人有得救的智慧。你多读这个圣经，能够认识神，也使你能够使你能够得救啊，使人蒙重生，是信徒生命的食粮啊。常常读圣经教理里面得的饱足啊。然后还叫我们得以完全啊，这个圣经都是神的呼出啊，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好，我就说到这里啊，那个希望对你们有一些的帮助啊。好，谢谢。
我也快的自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也从台湾来，我是从台湾的南投。就是这个大地震之后啊，几乎那整个县市受了相当大的损害。那我是1985年来到美国，好，那我是1993年来到克利夫兰，好。那我不晓得同学们刚刚经过丁武门的交通之后啊，你自己的感觉如何？好，我觉得你应该要珍惜刚刚弟兄们这样子的准确客观的把圣经介绍给我们，啊，当然在今天这个时代，你说我只要 Google 都有，是的，啊，那但是弟兄这样的整理，啊，哎，客观的把这一本书介绍给我们，啊，这的确值得你我的珍惜。我之所以这样说啊，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书啊，一面得来太容易，啊，特别脸书，啊，这个用的。有一点啊，这个已经失去了所谓书的价值，就因为脸书的出现，原谅我这么说啊。以往我们对书啊非常的珍贵，觉得拿着一本书啊，哎呀，那个翻书啊，那新书的味道啊，你会非常的珍赏它。那脸书出来以后啊，整个人对书的这种认识珍赏完全失去了价值，叫人在说到书的时候感觉觉得很 cheap， 书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劝同学们啊，今天弟兄特别说到世界上所有的书都叫做 a book， 只有一本书叫做 the book。 所以意思就告诉你啊，你不要轻看今天你所得到的这些知识啊，我们不见得能够完全一下完全的领会，但我盼望你要珍惜它，在世间还有这一本书这样的被人尊重被人阅读。我常常在这里讲，圣经直到今天还是最被人阅读最被人类阅读的一本书。这会叫你很惊讶啊，你以为都没有人读圣经对不对？对不起，原来说这谁读圣经啊，我脸书都读不完了我还读圣经啊。同学们，我劝你，圣经直到今天还最被广泛人来阅读，光是这一个事实都叫你要问为什么。所以我就觉得今天下午这段时间啊，刚刚听弟兄们说，照着这个邀请卡上来说啊，应该是两个题目这一段时间哈，一个是介绍美国，一个是介绍圣经，啊，那好像我们都没讲介绍美国，啊，那我也没有预备介绍美国。因为我们想了一下，这你在这里还有生活好一段时间呢，你就知道美国怎么一回事啊。我们台湾叫做全名叫做美利坚合众国啊，这是我们台湾的全名，我不晓得国内怎么称呼啊，也是好。所以啊，你有很长的时间你会来认识美国啊，但是如果你在学习上啊，你有什么需要可以讨论的认识的啊，你有王拓弟兄商学院可以问他啊，工学院的话有宋弟兄可以问他，如果你是理学院的话欢迎你跟我讨论，好，就这些都可以交换。
然后晚间呢，就你们的学长学姐们呢会替你们做见证，所以你们又有啊这方面的认知，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交通的主题啊都能浓缩到介绍圣经，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太有意义太有价值。好，那同时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好，讲到这位神呢，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哎呀就很难，我们就是很难呢、啊。好，我像宋丁也一样，我自己也一样，就这几天一直在琢磨怎么来交通，怎么能够把神呢、啊、介绍给你们。你知道介绍什么都容易啊，好，你说是不是？但一讲到神呢、啊，你就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哇，那因为他太神了嘛，哎，你也可以这么说，好，但的确。就是他的存在了，就是他的各面呢、啊，你很难一下把它描绘出来，所以这一次弟兄们才说啊，好不好？我们就专一的说到这本书。好，当然我知道很可惜，现在都有所谓的电子版圣经啊。好，当然我鼓励你，如果你有一本 print， 好还是最好。那为什么我们要来着重讲这本书呢？因为你知道啊，当我们来说到神的时候，最客观最有根据讲到神就是这本圣经。这就是我们弟兄为什么下午花这一段时间呢、啊，要把圣经这样子的介绍给我们。因为你跟任何人来说，哎，你可不可以说你为什么要信神呢？他当然可以告诉你，但他所说的都是片面的。你要全面的客观的来认识神，就在这本书上。这就是为什么会经过这么长一段时间，这么多的作者需要66卷书来说到我们所相信所爱的这位神。我盼望这样一两简单的开头啊，就给你一个印象，为什么我们要着重的说到这本书，也说到我们相信的根据啊，不在于我说什么，不在于宋弟兄说什么，不在于晚间的弟兄姊妹跟你见证说什么，在于圣经说什么。你说我信什么？我信神。那你信的神怎么样一位神？圣经说的神就是我信的神。所以这个就没有争论，好，否则、啊、你看看我们今天都发一张白纸，好，神是，然后下面就填充题，哇，我们再收回来读，那一定很有意思，是不是？你这很容易做到的嘛，因为什么？你的神跟我的神一定都不一样，为什么？因为你我的需要不一样，你我的需求不一样，而且随着人生的阶段呢、啊，你的定义也会改变。你现在的神就是啊，每一颗都是 A 的神，等到你毕业的时候啊，就是年薪25万的神，起薪啊，啊，这肯定的嘛，啊，然后再过两年以后，数字又变了。神也变了，那你看，那这还得了？我们信的神如果都根据你我的所需来定位，哇，那这个就无从信起啊。所以同学们、弟兄姊妹，我们所信的神都在这本书中，这就是你我相信的根据啊。好，好，那我们啊，就来说一说，其实刚刚宋弟兄都说到了这个。那到底神是什么？所以我刚不是问了一个问题吗？当然，这个你今天有机会回去了，欢迎明天早上再来。好，你回到你的住的地方，你的室友、你的同学问你：“哎呀，你今天下午去了哪里啊？或你明天早上去了哪里啊？”哎呀，我去了一群啊莫名其妙的人中间，他们讲的话我也听不懂啊。哎呀，古里八怪的啊。哎呀，那但是他们人还不错了，食物也蛮好吃的。那可不可以？你岂不可以请你讲一点？他们到底说了什么？所以我就盼望给你啊，两句话，八个词。好，讲到神是什么，请你记住这句话：神就是爱。这在约翰一书。好，这如果你有电子版，你可以看一看哈。所以他就叫在约翰一书是吧？第四章好像啊，4:16啊。如果你有纸板或你有圣经，可以翻给他们同学们看。好，神就是爱四个字嘛。好，然后啊， 同样的作者，他写了另外一卷书叫《约翰福音》，神爱世人，好不好？就加起来就八个字嘛。所以等到了同学们问你啊，神是什么？至少你根据圣经来回答。好，不是我说的，也不是谁说的，圣经这么说的。神到底是什么呢？很有意思，你会叫你非常惊讶。这就是我们刚刚唱的第一首诗歌啊，惊人恩典。你想想看，有没有一个人来介绍他自己的时候啊，他说我就是爱，我就是翟玉成，对，我最多只能说到这里。好，当然接下去根据翟玉成还有很多的，对不对？我是谁的先生，我是谁的爸爸，我是什么什么，我是谁的儿子，就很多发展嘛。那讲到我只能说到这里，但我绝对不敢说我就是爱。那你有没有想到啊，这个这么多人在这里传福音，这不仅只有我们传福音，全球多少人在那里传福音啊？那到底神是什么？神来说他自己的时候啊，有一个很有意思，但又叫我们呢常常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神要这样来说到他自己？神就是爱，同学们，好，我请你记住这一句话。他不是说神能爱，他也不是说神会爱，他更不是说神爱，他怎么说？神就是爱。所以爱在这里是名词，这个名词就是说神的本质就是爱。哇，很特别啊，是不是？就好像我说到我的名字你就懂吗？好，然后根据我的名字，我刚刚说了，对不对？我有很多这个那个。那你说到神的时候啊，我请你今天一定要把这句话带回去。当你里面再有对神误会的时候，哎呀，神是这个，神是那个，请你把那一切都放下，因为圣经说神就是爱。因着这一句话，你就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一生了。所以我们刚刚弟兄带诗歌的时候说，盼望今天下午这个简短的聚集啊，你对神不再误会他。当人一跟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感觉就是啊，把神拿来给我看看。他说我们都这样嘛，对不对？你为什么信 iPhone？ 因为 iPhone 你看得见嘛。我不晓得 iPhone 6是不是要出来了哈，我不晓得 5S 啊。那时候把神拿来给我看看，我没有办法。但是我可以叫你经历一个东西，会叫你非常改变你人生的，就是爱。因为神就是爱。什么时候你得着爱了，什么时候你经历爱了，你就得着神，你也就经历神，好不好？我们呢，对神啊，在一个最基本的认识上啊，从神就是爱来开始。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啊。我之前也在揣测，我信主，对不起啊，超过40年啊，虽然看起来很年轻，感谢主啊！你叫我讲神是谁啊？我如果把这些圣经拿走，我也说不太出来。我只觉得他很宝贝啊，我只觉得他不能没有他啊。但我没有办法就用四个字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把神是什么说的这么斩钉截铁有力啊？神是什么？神就是爱啊！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不需要任何的说明。你看啊，神就是爱啊，跟神能爱、神会爱差太远了。你想过这问题没有？神能爱并不表示他神会爱，神会爱并不表示他神能爱。对不起，这个逻辑我想都不难嘛。但当神说他就是爱的时候，你说神能不能爱？他不能不爱。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爱。你说神会不会爱？神不会不爱。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圣经是很有意思的。好，那神就是爱，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就有第二处啊，应该在约翰福音吧。好， 三章十六节是吧？好，神爱世人，他不仅说 他自己是谁，他还说到跟你我的关系。哇，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就成为圣经中啊最有名一节的圣经之一，叫做神爱世人。好，这我小时候骑单车啊，经过教会的时候就在墙壁上啊，好，水泥墙，红色的大油漆，四个字，神爱世人。当还没信主的时候骑单车就过去就看一眼，好，自己有一天得救了，哇，才知道啊这句话的含义啊不得了啊。他说什么，同学们，我们一起读一读啊，就四个字嘛，神爱
世人。
你确定吗？圣经是这么说的吗？我的圣经说，我只说我的圣经，我不是说 the book 啊，我只说我的圣经啊。我的圣经说神爱好人。你的圣经怎么说？请你再读一次。神爱，我看不是，神爱好人。你真的有把握神爱世人？
神爱信他的人。
神爱信他的人。你看，你看，好，还有。你叫李
奇，
李奇，谢谢李奇说神爱我，那神就不爱李
心，
李心啊。你有没有觉得圣经这么有意思？我们的观念应该神爱好人，像我这样的好人，对不对？那好人总有这种标准嘛，对，你讲的好人就要有标准，你懂我意思吗？那不然好与坏差在哪里？圣经太有意思，圣经说神爱世人，意思是你是人，神就爱你。但我们的观念都是，哎呀，我要做好啊，我还不够好啊，我圣经还没读一遍呢。你看，我们这种一讲到信神哦，古里八怪的东西都来了，好像啊，讲到其他的好像都没有这些东西，对不对？讲到啊，要干什么要干什么，好像都不会有一个感觉说，哎呀，那我配吗？不晓得为什么，一讲到信神的事哦，一则就我不配，要不就我拒绝，这都是我们的感觉和经历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没有在神的话上来认识神，我们都是凭着你我的喜好，你我的感觉来认定神，来定位神。这就是为什么下午弟兄要把圣经这样子准确客观的介绍给我们，来帮助我们，好像你我的相信是有根有据的。圣经说神就是爱，圣经说神爱世人。所以同学们，不在乎你怎么想，在乎神怎么说。哎呀，我自己啊读到这里我是很得释放的。你说我好不好？很难说，看你怎么说。对不起，我很诚实嘛，对不对？你要说我好不好啊，弟兄们有一种看法，对不对？我孩子对我一种看法，我太太对我一种看法，那我自己对我一种看法。所以你这就是我刚的意思嘛，你怎么定位我好不好？但是神爱世人就叫我大得释放，意思就是主啊，不在乎我多好多不好，那在乎我愿不愿意相信你的话。这是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我一定要把自己改良的稍微再好一点，像样一点。所以我看呢，今天啊蛮好的，这同学们啊该穿短裤的穿短裤，这很好嘛，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嘛。所以我才跟这个 Jeff 说啊，我希望我也能够穿短裤站在这里。但后来这个因为这个皮肤有点过敏啊，就很不合适，所以啊就打消这个念头。我也想这么说啊，同学们，来到神面前，请你啊越真实，刚弟兄说了，敬拜他的用真和灵拜他。你要向着神啊越自然越真实越好。简单的告诉主，主啊，你就是爱。 然后你爱世人。我盼望这两节圣经啊，给我们一个来接触他，给我们一个来认识他最好的出处，能够解开我们心中许多的疑惑，许多对神的误会和错觉。无论你以往有对他有多少的谁告诉过你什么，阅读过什么，盼望今天借着主的话，在我们里面真是有一种的释怀啊。好，你知道释怀吧？好，这个人就耶呀，瞬间呢、啊、就觉得，哎呀，主啊，原来你和我这样的亲近。你知道这个圣经啊，讲到这个神是爱，好，圣经还讲到这个圣经中，所以我们刚刚说啊，我刚用了约翰一书和约翰福音啊的作者都是约翰，特别啊，刚刚弟兄说。这个新约的头五卷书叫历史书，还记得吧？好，他说到有四本福音书，再加上使徒行传，对不对？那约翰福音啊，就是四本福音书中的其中一本。好，它和其他的三本都不太一样。其他的三本呢、啊，我们叫做对观福音，就是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个作者来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啊，多半。很重复，很类似，所以它叫对观，他们可以互相啊对照的。那约翰福音啊，完全用另外一条线来说主耶稣。好，这就是约翰福音啊，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在圣经里面。那你就要问它特殊在哪里呢？很有意思，他就告诉你啊，这位主啊，跟你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想这是我们最啊。关切的一个问题，好，哎呀，请你信主，李琦，请你信主。那信主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因为神爱你，好，所以我们刚刚说了，神爱你。好，那你知道在爱的里面呢，神会带给你什么吗？如果你按照约翰福音的进度来看，哈，很有意思。好，我讲就快快的就讲四个点就可以。约翰福音如果从第一章的顺序啊。一路下来看了、啊、约翰福音的一开头就说到啊，这位神太初有话，话与神同在，他就把神就马上啊斩钉截铁就介绍出来。然后你这接下去往下读啊，你马上就发现到啊，他讲完神之后啊，就讲万物的来源，好，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这没有问题。讲到神就讲万物，这个很合理吧？然后你如果有机会，你看看约翰福音第一章啊，你猜他万物讲完之后讲什么？如果你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可以就快快的就看一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他开始讲什么？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啊，很特别啊！讲完神，讲完万物之后，他马上接着讲一个东西，叫做光。你知道啊，什么叫做得救？什么叫做信主？就是你是一个成为一个有光的人。哎呀，翟神，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哇，你这讲的太主观了。我这个虽然戴眼镜，该看见的我都看见了。什么叫做有光的人？所以他圣经才说啊，生命在他里头，好，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光在不在乎你的眼睛？不在乎你的眼睛。光在乎什么？在乎生命。这个逻辑有吧？好，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所以同学们，你知道啊，什么叫信主啊？信主第一个带给你的就是你成为一个有光的人。你知道啊，经历主的爱的第一个就是你啊，你对你整个人生啊重新的定义，你对你整个人生的价值有了重新的评估，这个就叫做有光的人。我知道在座很多都是刚来美国，哇，充满了幻想啊，对不对？两年之后就要干什么？五年之后干什么？十年之后干什么？这个话我曾经也听过，就我们在座一个姊妹说过，哇，他毕业时候干什么干什么，在刘信勇弟兄家讲，好， 他我很爱他，所以我不讲他名字了啊。哇，讲的我真的是很紧张啊，一个小女孩，哇，我毕业后干什么？我还干什么？哎，我心里面就说，主啊，得着我们亲爱的姊妹，好，叫她的一生成为做一个爱你的姊妹。好，当然我最近啊就不太常听到这类的话。好，她今天坐在我们中间，非常爱主一个姊妹。好，为什么会这样呢？没有别的，她因为爱主，她人生的价值就改变了。你不要误会了，那我书就不读了。不不不，他不仅书读得好，好，而且主还怜悯他，在这里给他预备一份工作。所以我盼望在这个下午和明天的这个整个这个活动中啊，我请你认识三件事。第一，认识神，这就是我们刚刚把神是什么介绍给你们。第二，请你认识基督徒们，不要把基督徒想得很可怕一群人了、啊，哇！我不晓得去到哪里了，哎，一来他们也不错嘛，也都用 smartphone 嘛，好，而且还现在国内那个最新叫什么？微信是不是？怎么讲？
WeChat。
那个怎么讲？微信是？
WeChat。
今天我在问。WeChat 啊。是不是？弟兄姊妹也用 WeChat 啊？所以他们并不土嘛。而且他们好像也还有一点知识嘛，好，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哇，他们什么都不懂啊。不是的，不是的，他们就跟我们一样嘛，只不过多了一样，他们尊重圣经，他们信神。我盼望你要这样来认识基督徒，不要把他们想成了，哇，他们没有，就跟你们一样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也有脸书的。第三，我请你要认识教会生活。我盼望经过这一天之后啊，在你里面呢，当你再回到你住的地方的时候，你思考这三个问题：神是谁？我这一天所接触的基督徒们，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一般人？然后第三，他们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应该问，而且非常合理的问。好，那为什么这么说啊？这个基督徒啊，没有别的，因着他经历了神是爱啊，在他们的身上就产生出一个现象，叫做他们是有光的一般人。这你不要把他们想成他们身上会发光啊，不是不是。你知道啊，一个有光的人呢、是叫他认识自己的人。这就是我们刚刚弟兄说的，在罗马书啊，把人的光景都描绘出来，怎么会有这种可能呢？谁愿意认识自己？是像罗马书这样所说的呢？除了光之外，还有谁会这样低头呢？不可能的。对不起，教育不可能让你这样来承认自己的。只有在圣灵的光中，你才有可能认识你自己今天是在什么样的情形里。这叫做一个光。不是谁在这里说什么，不是谁劝你什么，圣灵里面，哎呀，主啊，谢谢你，你何等的爱我！因着你经历了这个爱，圣灵在你里面就带进了光照，叫你认识你自己。因着你认识自己，你就有可能接受神是你的救恩。这是非常奇特的事。所以你会常常觉得在基督徒中间的常常说：“哎呀，我好软弱啊！哎呀，我好如何如何？”为什么会这样呢？都因为他们认识自己。为什么会认识自己呢？因为圣经所带来的光照，因为得着主而带来的光照。要不然谁可能这样来认识自己？不可能的。所以你要宝贝啊，我们是有光的一般人。你对你人生的方向，你对你人生的定位，我觉得同学们来到美国念书啊，一定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哇，我同学们都在这里，我好朋友们在这里，好不好？请你还得要问问你自己。你，我没有问你的朋友在哪里，我问你。这真的，所以你才开始定位。哎呀，我要怎么读书啊？我一点不随便说，你怎么书能念得好？你要定位你为什么在这里啊？ 我相信我们在教书的弟兄们，他都可以给你做见证。我们班上的同学们，这读得好的，像我们这个我学生们中间这些进到医学院的，都是大一一进来他就告诉我，翟老师，我要读医学院，这就是他的方向。所以别人可以做什么事都有他牺牲，因为他知道他的方向在哪里。所以等到大四一毕业，哎，他就进到他想要去读医学院的地方。都关乎你的看见是什么，来决定你人生的方向是什么。求主给我们呢有这样的光照，叫我们得着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光。好，你知道啊，人要生活生得好，生活生得好，生活得好。对不起啊，因为我有两副假牙，有时候是在我口腔里啊。哎，弟兄们知道哈，我就上下两副活动假牙。所以刚刚宋弟兄说，这身体会朽坏的。好，那这个生活的好啊，的四个要素，一个是光，对不对？这没有问题嘛。好，为什么最近很多这个什么得忧郁症的叫什么 vitamin D 是不是？或者太阳什么像太阳光线的灯啊，照在你房间里就治疗了忧郁症。哎，其实不要了，就简单的转向主，什么都好了。主就是你最好的光照，啊！那你想想看，生活还得生活要的好，还要什么？刚刚弟兄都说了其中的另外两点，一个是水，没有问题吧？一个是粮食，所以刚刚不是说吗？我就是生命的粮，好，对不对？信我的必定不饿，对不对？喝我的必定不渴，好，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太去细说了，因为这是主自己说的，好，除了光之外啊。主还是你一生中的满足和泉源，粮食就说到你的满足说的，水就说到你的泉源说的，没有一种水能够成为泉源的，所有的水都会干的。但圣经中有的水，圣经中有一种的水叫做信他的人啊，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水会成为江河？我都不得了啊！逢人就盼望你信耶稣啊，这叫江河。你说是不是？如果我信的，哇，我就不愿意告诉你，那叫死水。但如果我信的，逢人就盼望你也信，哇，这就叫做江河。不止你信，还盼望所有你的朋友们也都一同相信。基督徒人生太特别了，太美妙了。不仅有宝足，还有江河。你有没有想过，你的人生是这样子？不是多少钱呢，不是多少学位，不是你做什么。这就是我刚说的，但它的关键都在乎你的光从哪里来。你看啊，你有了光，你有了水，你有了粮食。好，到了这是约翰福音的这个，我刚刚说了，好，如果从一章啊一直往后读，它的势力的描绘就是这样。然后到了应该到了第十章哈，他就描绘到啊，主是好牧人。哇，同学们，你的一生是有牧人的一生啊，我很喜欢。好，因为我是老妖嘛，还看起来不像哈，我是我们家老妖啊，好，所以我从小就好蛮得宠的，好，所以啊这个。就不太担心，因为前面哥哥姐姐们都打点好了，哇，该做什么啊，该什么哈、啊，就从小没受什么苦，哎，所以啊，这个等到开始信主之后，学习跟随主，学习爱主之后啊，哎，人生就重新定位嘛，刚不说了吗？好，就开始一个崭新的人生呢、啊，就经历主做我的好牧人。所以当我现在回头一看呢、啊。哎呀，我里面常常说主啊，谢谢你。我最近啊，这个我小学同学啊，哇 ，email 给我，哎，我说过嘛，哈、哦，有没有？没有，没讲过。我这有时候对不起，这讲重复，请你们原谅。小学同学啊，就把我们小学、幼稚园毕业的照片，还小学毕业照片呢、啊、，email 给我。我一看，哇，然后就问我一句话：翟玉成，你还可以指出你在哪里吗？ 哇，那是很可爱的照片。好，然后就讲到，哎呀，同学们如何如何，同学们如何如何。好，那我的印象中如果没有错，有三个已经过去了，我蛮难过的。好，那同时我里面，我自己读完这个 email， 我里面就很谢谢主，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一生。好像外面我没有什么可以人与人比较的，但你要讲人生的阅历，讲人生，刚我们弟兄说的罗曼蒂克，那我是有太多可以说的。为什么？因为主是我的好牧人，好牧人就是他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常常只看见我的需要是什么，其实你并不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对不起，我这么说，你以为你的需要是这个，事实上不是。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因为你拿到了以后，你还觉得不够。懂我这句话意思吗？如果那是你的需要，你为什么还会有其他的需要呢？那就说明那个不是你的需要。好牧人知道我的需要是什么，所以就按照我的需要来带领我的一生。哎呀，同学们，我盼望你的人生是有光的人生，我盼望你的人生是饱足的人生，是有全源的一生。到了末了，你能够起来告诉你的同学说，你的亲人说，我的一生是有牧人的一生。所以你的一生啊，就过得非常的有意义和价值。牧人另外一个就说出啊，就我刚刚说了，请你在这要来的一天生活里面认识的第三点，我们过的生活是教会生活。意思就是啊，得救是你个人的事，你过的生活是群羊的事。所以牧人不光是对你说的，牧人也是对的教会说的。所以我们的生活不仅是你我的问题啊，我们还有与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的生活。好，感谢主，盼望这样的话我们一同来勉励。好，就讲到这里，阿们。